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的字是天空，在中文圣经把它翻译成空气。天空这个字读音是 rakia rakia。 上帝说，诸水之间要有空气，将水分为上下，上帝就造出空气，将空气以下的水、空气以上的水分开了，事就这样成了。上帝称空气为天，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二日。这是圣经里记载第二日的创造。我们来看空气这个字。以下呢，我称这个字都用天空。天空这个字是一个名词，阳性单数。天空这个字，它的动词字根是 raka， 一个 resh， 一个 kof， 跟一个 ayin。 raka 这个字有践踏、铺开、捶打成薄片这些含义，因此它的名词这里的 rakia 是指把东西弄得很薄，不一定是金属，一个很薄，而且呢，我们从上下文看知道这是很薄而且很宽的分隔物，在诸水之间，把诸水对着诸水分开。有的字典把它翻译成天空的拱状结构。天空的拱状结构，这个字应该翻译成天空，或者文雅一点、文绉绉一点翻成穹苍，或者翻译成拱状结构。以华人用语，这些年来有越用越浅的趋势，所以我觉得翻译成天空比较好。由现代的科学常识来看，这个非常薄的一个在天上的拱状的分隔物，我们很容易就可以理解今天科学讲这个东西叫做大气层。大气层。天空这个字在中文圣经的翻译有以下几个。第一个就是翻译成空气。它使用的地方也就只有在创世纪第一章六节、七节、八节这三节。此外，它的翻译有天空，创世纪第一章十四节、十五节、十七节、二十节都有用到，那里是讲上帝造光体的记载。那里用天空 rakia 这个字，都是和这天，就是我们前面曾经说过的这天哈沙麦一起写，并且在天空前面加上一个介系词在，所以在天空合起来是 Birkia， 然后哈沙麦这天，完整的翻译呢就是在这天的天空。当然在这天的天空听起来实在很不顺哈，所以可以理解成在这天的拱状结构里，在这天的拱状结构里，所以那个就是指太阳、月亮、星星所放置的位置，在这天哈沙麦的拱状结构，就在这个 rakia 上面。第三种翻译呢是比较文雅的那一种，是穹苍， 在以西结书第一章22节写道，活物的头以上有穹苍的形象。穹苍这个字呢，跟天空在中文是一样的含义啊。穹苍只是比较文雅的说法，指天空。在此我必须再一次的来说明古代希伯来人对天文地理的概念。在希伯来人的远古观念里，天 Shamayim 天，在这个 Shamayim 天的上面有一层非常薄的拱状物，就是这里所说的天空 Rakia Rakia。 在这一层的拱状物上面是水，在这一层的拱状物下面也是水，下面的水就是地上的水，所以地上也有水。上帝把地上的水聚在一处，让旱地露出来，所以地上的水就是我们现在熟悉的海洋或者河流。地底下这一层地土的底下也是水，地底下的水圣经称为渊，渊面黑暗的渊。当然以今天来讲，这是地下水。上帝居住在哪里呢？上帝居住在最高最高的天，也就是这一层拱状物上面的水又在水的上面的天，极高的天上，是他们认为上帝居住的地方，在天上的水的上面。人呢？人，我们是人，知道人就住在地上啊，土地上。那去世的人呢？他们认为去世的人是住在地底下，这一层土地的底下有一个地方叫做阴间，希伯来文是 Sheol。雪奥尔，雪奥尔这个阴间这个字呢，指的不是坏的含义，它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不分好坏的，不管是义人恶人善人坏人啊，不论好坏，只要是人去世了都聚集在阴间。所以你看圣经里面雅各也曾经说到，他如果看不到他的儿子，他要悲悲惨惨的下阴间。所以阴间在圣经指的是一个死者的国度。创世纪挪亚方舟的记载在第七章十一节写道，大渊的泉源都裂开了，这是指地，大渊就是那个所谓的地底下的水，所以大渊的泉源，泉源在地土上，所以这个泉源裂开的时候呢，地底下的水就都冒出来了。那里又写到天上的窗户也敞开了，所以天的上面是水，当天的窗户打开的时候，天上面的水也掉下来了。所以这里可以看到早期古代希伯来人的天文地理观念。所以天空指的就是天上面的这一层非常薄的大气层，这一层很薄的拱状物就是天空。新约圣经以弗所书第六章十二节那里写，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在以弗所书讲到的天空，那里是希腊文写到的字 Apollonios，这个 Apollonios 的天空，如果把它对应翻译希伯来文的话，现在也有希伯来文的新约圣经是犹太人翻译回来的，有两种不同的方法，一种把它翻译成 Meromim， Meromim 指的天空好像英文的 sky 天空，其实它的含义有高处天空的意思。 或者翻译成 Shamayim， 这是我们前面所学过的创造天地的天，英文是 Heaven， Heaven 的天。所以在这些翻译上，我们发现其实天空属灵气的恶魔的这个天空，应该指的是天上的拱状结构以下和地面之间的这个空间。因为恶魔乃是被上帝贬到地上的天使，所以他们不可能和上帝同居在极高极高天上的水之上的那个天，所以在概念上他们是居住在空中，也就是这一层 Rakia 大气层跟地中间的这个天空，所以希伯来文把它翻译成 Meromin 天空。这个 sky Meromin 的含义是比较好的，它的含义是指空中啊，就是现在我们熟悉的这个空中。回过头来看创世纪这一段经文，我如果把它翻译成上帝说诸水之间要有大气层，将水分为上下，上帝就造出大气层，将大气层以下的水、大气层以上的水分开了，事就这样成了。上帝称大气层为天，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二日。当然，这不是合乎圣经原文的翻译，这样的翻译把空气或者说天空翻译成大气层，只是提供你能够更确实的了解这一段经文。以天空来讲，人类的能源使用过多，现在我们知道已经伤害了这个大气层。当大气层受到伤害，阳光透过大气层变薄或者有破洞的部分直射到地球，就造成对人体皮肤产生皮肤癌的病症。这是人类破坏自己生存环境的警告。我有一个朋友住在澳大利亚，他的小孩上学必须用非常厚的帽子还有非常严密的衣服把皮肤包住，因为澳大利亚的阳光是在这地球上阳光穿透那层破裂的大气层直射到地球地面的一个地方，所以那里的阳光造成皮肤癌的患者是澳大利亚的癌症，各类癌症最高最多的死亡率的一类，就是皮肤癌。这是上帝所造的天空被人类破坏造成的，这也是我们今天要警戒的。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要学习尽量减少使用能源。你可以用太阳晒干的衣服，你就不用再去脱水再去烘干。你可以不用开小汽车的时候你就不要开，你就用更减少能源使用的方式更好。我们一同来学习。